有啦，
有
啦。
无啦，你无你讲，你有啥问题？
我也用啊，对。
出世受教，
这支小花，这支小花袂错，对，用
这个。我是那种
用这支。
师傅请坐。
好。
来，大家请回座。那个今天是今年度最后一次的文化讲座了，我感觉这一次很轻松了。我们感恩信广法师跟文林师姐，好啊，我觉得这一次主持这一场是最轻松的一次，没有很多的哲理。刚刚师父有说最少想到就做。我们每天没有知识，我也看电视嘛，看电视的时候，就自己变做男主角、女主角，做好电视看，所以无可能无时间，至少要知道一些新闻消息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提问的时间，那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请教信广院长，因为他这一招的话。反正就是最好的方法，还有我刚刚有讲靠方法靠自己，要认真做一辈子，这个所有的不管是健康修行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小孩子的学业都是一样，要靠正确的方法，靠方法靠自己，要认真做一辈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有问题请。
我再补充哈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功法啊非常有效。那么最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为了解决禅修者久坐疼痛啊，的一些问题。那没想到做了之后呢，他们有一些疾病啊就好了。那这些呢，完全都可以用地水火风来解释。那我一再强调。就是呢，每一种治病的系统呢，它一定从基本学理出来。那因为我们用佛法地水火风来养生，我们不是要取代医师。医师其实有很大的功德啊，比如说像西医，它的长处尤其是急症。你今天呢，在啊这个外伤啊、刀伤啊、割伤啊、烫伤，你说我来做那个什么松肩抬胯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来不及，赶快就把它缝起来。但是你如果平常有做松肩抬胯的话呢，那么它地水火风呢是柔顺的，是调柔的，所以呢你的免疫系统，这个免疫系讲免疫力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医的哦，西医的语言哦，就会呢很好很快，你的复原力很高。那么呢有时候呢，你感觉在调整的过程中呢，没有一下子呢调得那么快，那你可以请中医呢帮你把把脉。中医是很神的，他就透过你脉搏的跳动，他可以看到你那个什么经络啊的那个什么呢啊频率，那个频率呢，震动的频率呢，有好几个系统嘛。那在佛法中呢，就是反正地水火风，你调好了之后呢，调不好，中医呢给你一点药吃也是不错的。所以我把我们这套佛教的养生方法呢，当做什么日常居家。保健，你想看医生你就去看医生，只要能够把你的症状解除了都可以用。但是有时候症状解除它是怎么样呢？解除警报系统，但是警报系统解除了，如果根源性没解决是不好的。 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公共场合的大楼里面一定有什么呢啊？防灾系统，比如说火警警报啊，好了，当这个系统出现的时候，你应该做什么事？ 关掉警报，是吗？不是啊，要去查查看哪里有火灾啊，怎么可以关掉呢？对不对？对呀，所以我们身上的热、麻、痛、痒、酸，你把它看作警报系统，你去处理它。所以止痛药一吃，哇，麻烦了，它就像是关警报。但是那止痛药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？我告诉你哦，你痛到受不了的时候，你吃一颗，但没办法，这样能不能？所以我不排斥各种系统，只是说你要去了解，到底这种方法它到底已经处理到你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做这个功法，我希望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做到后来，你们来找师父算账。师父，我做你的功法做了20年了，都没怎么样，那不然要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啊，我都没怎么样，成功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常常做到后来，我就没怎么样，那可以吗？好，然后这个功法呢，它有几个致命伤。第一个，自己做，自己做。你看哈、哦，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啊。你去他就给他把脉，然后就说医师你给我点药吃，你给我点药吃、哦、中医就怎么样，割掉切掉挖掉，你都不必为、哦、西医对不对、哦、你都不用为自己的身体做一点什么。好、哦，所以哪一种医学系统越发达，你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众生的什么啊，偷懒的毛病啊。所以我在推广这个功法呢，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怎么样，不肯做。真的真的真的，第一个致命伤，不肯自己做，都是酸痛的时候呢才要去找医生，他去贴药布去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平常你就不肯自己做，所以是第一个致命伤。第二个致命伤是什么？要天天做。哎，天天做，是吧？我推广到现在，很大的困难就是很多人不肯，也没有办法天天做。第三个困难是怎么样？就只有两招，没了，就很单调。真的，那这三关都过了，啊，你身体健康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。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我这个补充这几项，那接下来是问答嘛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第一个哈，哦，他说，禅修，我在推广禅修的时候，有一个叫禅修凳哈，一个凳子是矮的，然后呢，椅子是高的，主要拉的筋。我跟你们讲哈，其实我也不讲筋呐，只是说口语上就是，皮与肉。筋与骨，它是一对加一对，哦、皮与肉，筋与骨，然后怎么样？脏与腑，神与智，皮肉筋骨脏腑神智，这是中医名词。那我用它来对应什么？对应我们在练的啊、哦，地水火风。那西医名词呢，就讲骨骼啊，什么神经啊，淋巴什么，这是西医名词。那佛法就是地水火风。所以如果问我说主要拉的筋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在讲松肩抬胯的时候，不需要讲到那么细。那我们每一个部位，我们只要找什么呢？找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跟中轴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你在抬胯的时候，你在那个禅凳的时候坐下去，你有没有感觉前面这边都伸展，后面都怎么样收进来？所以我们的禅凳，啊，禅凳当这样坐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松的是前面的这个界面的皮肉筋骨，可以吧？ 啊，收的是后面的，然后这两边就是辅助嘛，然后又要内收，所以是前跟内，啊，这个怎样？内跟后有收的感觉，你就这样就好，因为筋骨筋膜又是一个大系统。我本来准备好多好多教材，没办法讲了，没办法讲了，哦，你看都快五点，好，那因为就针对这个问题嘛，哦，那么如果我们是盘腿的话，盘腿的话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哎，盘腿的话呢，你们就看，哦，当我们这样这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这边收这边松？那如果对应的话，这样子的时候，以那个中医来讲，就是怎么样啊？啊，脾胃嘛，对不对？胆嘛，肝嘛，然后肾膀胱嘛。那我们不要这样看，因为这样你们会记不住。你们就只要记得说，我坐禅凳的时候，我这边是松开的，我后面呢是收进来的。那当我们盘腿的时候，是这边是收进来的，这边是被拉开的。那为什么我后来 会推广禅凳呢？因为我们现代人啊，久坐身弱，整个肌肉呢都这个弹性都已经不好了。你这么一坐呢，盘腿的时候它有一个外翻，髋关节外翻130度，然后呢左右不平衡，它那个骨盆啊会怎么样？单位叫脚杆，你知道吗？会歪掉了，好，所以我才不要你们歪掉。坐的时候呢，坐禅椅坐住了，坐骨坐住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可以哈。那建议的尺寸没关系啊，我们 那边就有哈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我要跟大家讲哈，那三个盒子，好，来来，不用，来，来用直接用骨骼来讲哈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骨头，骨头的位置由肌肉决定，请你们把这句话记下来。骨头很硬，肌肉很软，但是又有软的来决定硬的角度。为什么？这个硬嘛，那我的手来当他的肌肉，我要他举就举，我要他转就转，我要他转到脚，所以骨骼是做固定的，只有肌肉才是在推跟撑。 OK 吗？所以如果你的骨头歪掉，他这个腰椎，他这个胸椎有点侧弯哦，是吧？好，那我请问你哈，我如果说去，因为他没有肌肉，我去硬掰他的骨头，硬掰他的骨头，对不对？如果肌肉是拉扯的话，其实你是掰不来的，有时候还会疼痛。但是你的肌肉如果透过有没有这个松肩，他这个就是拉到背阔肌嘛，这边都松开了，松开了。姿势在一条，你肌肉柔软，姿势一条，它有正骨的作用。你如果肌肉僵硬，你勉强去让人家推骨头，有时候会受伤，好不好？骨骼的位置由肌肉决定，好，这个请大家留意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
这边还有一
下。哦，它是一个班。哦，谢谢。哦。骨骼如果错位，哦，对，就这个问题嘛，要找整脊师吗？还是只做师父教的柔胯跟松肩就可以？哦，它是这样子，哦，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嘛，骨骼的位置由肌肉决定，这个请你们千万记住。那既然是如此的话，如果你的肌肉不柔软，你去硬调骨头调得来吗？调不来。所以呢，外面一般的正骨的哈，你肌肉很僵硬的时候，它是用很强大的瞬间的介入力量，瞬间强大的介入力量，在一个，哦，支撑的角度呢，它强力介入。那一强力介入之后呢，只要是功夫很好，手法很好的，有效，它啪就帮你弄进去，然后你会很痛，可是麻烦了。好，所以我就常常做一个比喻哈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一张床，然后你说哦，我好痛啊，好痛啊，好，医生叫你躺着，然后他就这样硬帮你这样啪，哇，正骨了，然后你就站起来说，医生谢谢你， 你肌肉的惯性扭力又把它扯偏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要正骨，你要先松筋膜肌肉，你自己先松开。那所以这个功法就是说，当你已经紧绷粘连的时候，你自己做功法也不可以硬拉，是受伤的哦。所以你就是好，所以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们的标准动作是到这里，可是有些都粘连了，你就这样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它不是风的推动吗？风的推动不就水的流动吗？风推动水流动不就是热能就出现吗？然后热能出现是不是就柔软吗？哦，你推个三天、八天、十天、十五天、二十天，你就越来越怎么样？好，越来越松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本来是希特勒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可以投降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这样做，这样做，这样。那等到你很松的时候，好，有一点点，因为在最深处的肌腱的一些啊力量还没有被解开，遇到很高明的正骨师，他帮你啵啵啵啵啵啵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起来之后，你的筋骨又是柔软，你又姿势又端正了。那是加成加倍效果。那你如果遇到不好的，哇，麻烦了，很危险。第一，遇到好的，你的啊肌肉筋膜不柔软，效果也是大打折扣，可以吧？好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套松肩抬胯可以作为什么呢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调理我们身体地水火风很好的法宝啊。那做做做做做做到后来，基本上筋膜如果不紧绷，那么骨骼的没有百分百的正位，你也是不会疼痛的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还有没有？哦，你们都用纸写的是吧？还是现场？
现场
那个举手提问也没关系。
还有七分钟，尽量把握时间。
好好好好。好，张医师，好好，请说。
刚才我听师父这么一解释，我突然发现说，
有麦克风，要把它打开。
师父是个经验丰富的佛法的法师，也是那个可以说他来当医生已经很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才所讲那一套，就是我在临床上碰到。
哦，临床上，哼。
对。因为很多人来做整肌或整骨，你把它弄上去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是 OK 了，回去又来了。
对，
因为一筋吼，两边都无哇，两边肌肉的紧张度都不一样嘛。
对，肌肉惯性扭力偏差，
惯性扭力会又有扭力嘛。
对，
啊，那你的筋没有给它两边松开，它让它拉扯力量平均的话，你硬是把它弄回去哦，它回第二天又过来了。
对对对，
那这个也是一个商机了，说实在的。那我们师父这么一讲哦，这些都没有商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好伊哦，啊，一跟他收一摆钱哦，阿摆拢无法度收啊啦，啊，所以我们整肌来讲，像我们要做整肌啊，一定要松筋，
对，
要做很久哎，
没错没错。
但是有些人哦，没有办法一次做，你再怎么给他力，而且整那个松筋的力量不能太大，
对对，
不能太大，
对，
你知道吗？你用力压的话，反而加强它的紧张度，心理的紧张跟肌肉生理上的紧张，
没错，
它反而更紧。
是是，
所以师父刚才讲说要松筋，其实很多我这样在想啊，也是临床上看到，有时候你即使说你的骨头有点移位或者不舒服，你自己弄弄就回去了啦，根本不用找医生。哎，那如果说你是比较严重，那你自己回去弄一弄，弄一弄，自己慢慢，因为在你这过程中，你每个人的筋都在瞧啊啦。人是有自动的那种调整，能推动嘛？
代偿作用跟自我代偿的平衡作用，
肌肉不平均嘛，它会慢慢的两边的肌肉就开始拉力就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如果一做下来，像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我这个本来这边是右肩这个肩膀很痛，是什么原因你啊？因为我们家曾经养一只狗，那个我们在养的时候不了解，它就抓来的体力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就受伤了。
是，
哎，经过中医也经过西医的调理，没有好，结果怎么好呢？做云手，
嗯，
做云手做到最后，然后打坐，有一天突然起起咔咔，起起咔咔，啊，这个手就一直抖，就好了。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说松筋，我们经过姿势松筋跟我们禅坐松筋以后它就会好。所以今天师父能够把佛法的理念带入我们的医学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了。我这是以前同学在别地方没有听过，我们说医学就不是中医就西医，在弄这两边这个好像各领风骚。今天呢，师父把这个我们佛法的这个四大的观念带入我们的医学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感恩呐、啊，真的非常感恩，谢谢，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们就先把方法学到了就好了。那我跟你们讲呢，这个功法呢，是我一再去想出来的。其实一般的那个气功啊，好，还有比如说达摩易筋经啦，好，还有那个八段锦啦，不会没有效的，它都有某一些角度部位的调理啊。比如说云手是吧？好，那你看云手啊，它的那个角度就这样而已，是吧？它的角度就这样而已。那我们就干脆怎么样？给它从下到上，给它拉到开，我就整个把它松开啊。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找重大关节牵涉的那个什么肌肉部位多的，把它松开。所以慢慢的，那一些属于那么多的，比如说杨氏啊、陈氏啊、什么各式太极、几式、几式、几式、几式，不是招式的效果不好，是次数太少。所以我们这个功法的诀窍是什么？找最重要的关节，然后次数做到够，是这个的诀窍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做就会有很大的效果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五点了，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，好。
那很感恩信管院长跟文林师姐，还有他们的团队。
好。好好，很好很好。现在是这样哈，就是说，因为呢一些的运动啊，它要牵涉到，就是说它动了之后呢，一定会把血液呢都往那个什么动的地方带啊。所以呢，你吃饱饭后一定会怎么样？吃饱饭，它其实血液要进到肠胃这边来消化的嘛。所以他们就会讲说，一般练功是怎么样？饭后多少？半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，饭后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做是最好的，饭前一个半小时之后做是最好的。那我们这个功法有没有这些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以你的体感，身体的感知，当你这边因为有很多很细哈，我们要讲一条中轴筋膜，它是完全是牵涉到内脏的。所以如果你中轴筋膜很紧，你吃饱饭后之后你轻轻做，它反而帮助消化，轻轻做反而帮助消化，你把它松开嘛。还有呢，我们这边有个横膈，我们心脏放在这边，有心包，心包膜是吧？你整个都紧是吧，那个心肌梗塞，快要那个心律不整，快要不行了，你不要休息，你静静的站，轻轻的松，把横膈膜脚松开，你的心脏就不会感觉要跳出胸口。你轻轻的把它松开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这边就不会压迫。所以在不舒服的时候还能动，饭后你感觉不舒服，你就轻轻的，而且以抬胯为主，越来越松，越来越松。那做到呢，整个都松开了，帮助消化，坐会感觉到有点妨碍消化了，你就休息。所以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，甚至睡觉之前一个半小时不要做，一般认为你会亢奋。可是有些学生他到了国外，时差都乱掉了，他呢等到谈完生意做完事情回到旅馆的房间睡不着怎么办？抬胯松肩，整个身体松开之后，一觉到天亮，自律神经失调产生的失眠，自梅尼尔氏症产生的晕眩，自什么呢？中度的胃食道逆流啊，很多病都治好。那么这些其实可以用地水火风的原理来解释，不懂的时候效果出来你会觉得神奇， 但是只要知道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原来把它松开就好了。好，可以哈。好，
还有我刚才看那个法师，你那个侧面的侧边
平衡中线，
平衡中线哈，法师只讲到耳洞、
肩峰、髋关节到的
和外踝，
对
不对？可是刚才图片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叫你看腓骨头，那个腓骨头是膝盖地方
哪一个？哦，那个不用理，
那个
不
用理，
因为已经太细了。我们俩三点就可以抓一条直线了，所以本来每一个就是本来有六点，我是跟你们讲完之后抓三点，然后这个抓四点，这样就好了，其他那个不要理。
所以中。正面是用正念觉知嘛，哈，
对，
侧面也一样是这样。
对对对对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嘿，好，请说。躺着是没办法的时候。
没有办法。
嘿，有办法，请站起来坐。好，就是你很疲倦、很累，还是老人家很虚弱，然后他受伤了。好，举个例子，像老人家，啊，八九十岁了，我跟你讲，人一定要动，啊，硬土不吸水。不流动的水会酸会臭会坏掉，那怎么动？你按摩，你怎么按它按不到内脏去啊？你这么一拉的话，拉的时候都拉到里面了，所以老人家很虚弱，他纵然坐着，好，好，还有一个功法没教，啊，但因为这是重点，就是手跟脚，一个是枢纽，然后呢，一个是末梢，这就是末梢。末梢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样而已啊！哎呀，你们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赶快！端正了姿势，哎哎哎，又有声音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没声音才可以起来，坐着。好，哎，漂亮，好来，好，站好哈，蹬掌撑脚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是往前推哦，是往上，往上蹬，然后手。哦，好，慢慢坐，放松坐哦，这就是末梢。看你们能坐几下，一，自己算，二，三，四，连续坐个一两百下。哎，你那个腿力很强哎，可以吧？哎，就这样，好，请坐，就这样。蹬掌撑脚，哈，好，嘿嘿。
请问，那我每天有这样在骑脚踏车，最少来回都要一个钟头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我脚这边都不会酸痛，
很好啊。
肩膀。
那你
上次就跟你讲过。
那就做。我跟你们讲哈，运动哈，运动其实要看你到底锻炼到哪里。所有的运动绝对可以增加心肺呼吸功能，让体能，哦，这个血液热起来，都收缩起来。但是每一种运动它所练的什么，练的肌肉群是不一样的，哦，前一阵子呢我碰到一个学员，他是打高尔夫球的，哦，那他这样，那他都这样，有没有这样，然后他在转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支撑撑住了，然后转。高尔夫球也不错嘛，可到后来怎么样？反正也就是偏一边。那么呢，你骑脚踏车，它是用前面的肌群。我们这边的肌群是到了肚脐，从耻骨这边要上来，这边要下去。所以，好，那个你已经弄掉那个腰大肌。开腰肌，开腰肌，开腰肌，开腰肌，开腰肌。找得到吗？啊，来，靠腰肌，腰肌，腰大肌是从，啊，腰椎一直连下来，从这边连到耻骨，连到髋关节内的小爪子，这条肌肉你摸都摸不到， 按摩没办法按这一条。当我们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姿势不是练到这里，而是练到肚皮，肚皮是前面的哦，你们要自己看哦。那我告诉你，腰无力之后肩膀会痛，肩痛产生的腰无力产生的肩膀痛，是因为腰无力没有办法支撑产生的代偿性作用。所以有个学生他是骑脚踏车骑到髋关节扭而受伤，我说这个动至少这个运动对你来讲已经没有效果了。那我们、哦、所以请你们记住，腰肌，这是腰大肌跟髂肌，从这边髂骨这边下来的，我们做这个功法就练到了这里，很多运动练不到这里，没有办法特别练这里，因为它是支撑的，是吧？好，所以你这个做了，这边就会松开。骑脚踏车，你搞不好就骑到这边了，力量都在这边，没有进去里面，因为它这个是支撑力，它这个不是什么呢？不是出来运作的推动力。好，可以吧？好，再调再调。好，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，嘿。
师傅你好，是这样子，今天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提到正确知识，第二个是讲功法。那个请问一下，这个功法它直接对这个正确知识是间接辅助吗？就是说我觉得一般的人的正确知识跟习性一样，虽然我们今天讲的做得到，可能回去以后又不注意，又每天还是会歪来歪去啊。我是想说这个功法是松肌肉跟筋骨，然后我们前面讲的是知识，主要是骨骼，那这两个是相辅相成，还是复分跟减分，还是直接就会可以改正知识呢？
互为因果啦、
哦、
什么叫做互为因果、哦、怎么说你知道吗？
Okay,
你的肌肉僵硬，你没办法做端正姿势，你肌肉僵硬，你没有办法做端正姿势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变成是僵硬的肌肉成为你错误姿势的因，错误姿势成为果。好了，那你呢，小孩子他是筋骨是很柔软的，但是他是错误的姿势成为作为因，然后到后来肌肉僵硬成为果，所以他是互为因果。那既然是如此的话，我们年轻人活力强，我们就要怎么样，以正知为主，功法为辅。我曾经碰到一个二十多岁的那个什么年轻人啊，他整个的那个脊椎都是歪的，可他都不痛哎，因为他才二十多岁，他整个肌肉弹性活力非常好，他歪到这样了，他就是没痛。我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他那个到四五十岁就不得了了啦，可他就不痛。可是我们成年人怎么样，筋骨我们的那个骨骼啊没有歪到这样，可是我们的肌肉都已经是怎么样啊，弹性都疲乏了，所以我们常常疼痛。所以我们过了中年之后就要怎么样，以功法为主，然后姿势为怎么样，你功法做得越好越柔软，它姿势就调得越正确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养生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以健康的身体作为修道行善的基础。养生是中国观念，佛法除了谈生还要谈死，是吧？那只是呢，如果佛法呢就一直谈往生往生，一直谈涅槃涅槃，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身体、哦、开玩笑了、哦、念佛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不要，这段影片不要出去、啊、我看很多老人家念到我都想去把他扶起来，为什么？他越念越痛苦，不是业障重，是因为姿势错。所以如果姿势端正来禅修来念佛来行善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养生、哦、所以我才讲人生五论，养生善生，接下来怎么样啊？心毒无药医啊，心毒只有佛法才能医啊，贪嗔痴三毒嘛。所以我们是要健康的身体呢，然后行善，然后呢要助人，所以要立生。接下来怎么样，在不能入究竟涅槃之前，我们的生死它是一再轮回的，到好地方去，到那个能够用功的地方去，到那个需要你帮助人家的地方， 所以他要谈往生论。然后怎么样，佛法的最高境界是无生，那就是涅槃嘛。所以生只讲到生命的一半，死还没讲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善生才能善事，可以哈。所以今这个功法跟知识是互为因果，然后禅修到了你能够观四大很敏锐的时候，你哪里四大不平衡，你可以用意念来调。所以做功法是为了以后不必再做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？对呀，我们四大不调啊，我们的心力太弱啊。最高境界是用心调，我们现在是没办法，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块肉在哪里，是吧？调不了哎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多做，可以哈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哈。哦，好好好好。
很感恩信管院长跟文丽师姐，还有那个弘誓学院的团队。那今天其实我最开心了。因为大家更健康的话，我的工作越减少所以我一直在看病的时候都告诉大家，除了说诊断治疗以外，那个预防是很重要，真的是很重要。那缘起法，那就是一切业都可转，一切业都可改善，只要你是善法，亲信善知识，然后用正确的方法，然后要认真做一辈子。这个方法最少要三个月以上，因为这其实都是微调啦。因为我们已经那个过去有很多那个知识不对，还有不知道这两个最简单的方法。
我打个岔哈，三个月不够。
最少，我说最少。
哦，最少。
最少，我说最少。
30天，你慢慢去熟悉它。
对。
3个月，你会感觉到，还不错。3年，筋膜才调一个形状。
对 对。
7、8年，你会感觉到，哎，从内到外，从外到内都好起来。到后来，啊，还有这个怎么样？养颜。
对，
美容，
对啊，一
定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
好，强身健体，是不是？
谢谢法师哈。所以我刚刚讲，因为三个月是我们医学来讲，你运动，你三个月，你脑内吗啡才会增加，你自然会喜悦，自然会喜悦。哈，那当然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要认真做一辈子，哈，因为有健康的身体，要来修学佛法的话，就比较轻松。我们今天还是很感恩，所以大家今天把那个信管院长教的方法一定要做，一定会进步。每天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进步，我一定会进步，我一定会进步。谢谢院长。
好，谢谢。